五月而来，不期而遇。欢迎收听不期而遇网络电台，我是 Rito。 这期节目的主题叫逃避虽可耻但有用。周末两天都宅在家里，尝试着度过一个不刻意做些什么也能安心入睡的周末，依着自己的本心放肆的追剧、看综艺节目、听歌，只看些轻松的杂志。在别人看来再平常不过的度过周末的方式，对我而言却是莫大的挑战。我几乎想不起上一次这样无所事事的度过周末是在什么时候，10年前甚至更久以前。我曾经好多次问过身边的朋友，如果周末两天宅在家里无所事事，周日晚上会不会觉得自责，觉得虚度生命？很多人给我的回答是，不会啊，我每个周末都是这样度过的。每当这个时候，我都会问自己，为什么我做不到呢？我是一个很容易恐慌和焦虑的人，这会让我本能的想要做些什么来缓解、掩盖、逃避这样的焦虑。工作、瑜伽、看书、写字、参加活动、做手工，仿佛在做这些事情的时候，自己是在变得更好，于是就能够在心理上获得一种起码我是在往好的方向发展的错觉。总之，会拼命给自己设定许多目标，从而确认自己的存在，不至于被对未来的恐慌所吞噬。这么看来，我是在用忙碌的周末逃避内心的焦虑以及对未来的恐惧。逃避并没有解决焦虑，只是让焦虑变得没有那么明显。逃避虽可耻但有用，毕竟活下去是更加重要的。看到这个主题以及听到这首歌，你是否第一时间想到了这部同名的日剧《逃避虽可耻但有用》，想起了追剧的日子对着手机屏幕哭哭笑笑，真心的喜欢这部剧里的每一个人，看着他们因为各自的原因逃避着自己的内心，然后站在一个旁观者的角度焦急地期盼着他们能够不再逃避。故事里的女主角，26岁的硕士毕业生，年轻美好，有上进心，总是活力满满，却在找工作上屡屡受挫。就算找到临时派遣的工作，也会因为各种莫名的原因被开除。男主角36岁的大牛程序员，一丝不苟，认真妥帖，有点木讷，自称单身达人。36年来过着始终如一的日子，恋爱经验为零。一次偶然的机会，从小擅长做家务的女主来到男主角家做起兼职保洁员的工作。由于爸妈要搬到乡下的房子，兼职工作没办法支付房租的女主异想天开地提出契约结婚的想法，让男主以结婚的名义 聘用他为全职主妇，他负责家里的一切家务，按小时收费和抵扣房租，除此之外互不干涉对方的生活。男主在经过一系列精密计算投入产出比后，同意了这个提案。他从小就觉得结婚这件事对他而言是不可能发生的，他完全不懂如何与人亲密相处，契约结婚反而让他觉得是最好的选择。他们的故事就这样一点点地展开，每天吃过早餐，上班前带好女主精心准备的便当，道一声我走了，傍晚时分说声我回来了，然后吃晚餐回屋工作入睡。除了要小心应对公司里敏感的同事对他是否真的结婚的质疑，其他时候感觉生活平静美好。由于客户需求变更，连续加班三天三夜的男主角终于病倒了，第一次感受到有人照顾的温暖。在一次家族旅行中，女主以雇员的身份说出最喜欢男主的时候，男主忍不住跑到山边大喊，心里想着原来话语的力量如此强大。但是当女主发现自己真的喜欢上男主的时候，却怎么样也无法再说出同样的话了。为了掩人耳目，假装新婚旅行的回程火车上，他们都在想，如果这是真的新婚旅行该多好，真希望火车永远不要到站，如果他也喜欢我就好了。女主突然觉得这样单方面恋爱让她疲惫不堪，转过头去留下委屈的泪。火车还是到站了，看着女主收起泪水，换上一如往常的笑颜说，到站了，准备下车。我知道这一次两人又选择了逃避。隔着屏幕觉得他们真的太没勇气了，把真实的想法说出来不就好了吗？但是比起直面可能的被拒绝，今后尴尬的相处，以及可能崩盘的契约婚姻，选择逃避似乎更加容易吧。我们都有过害怕被人看穿心事，害怕被拒绝，而选择逃避着不去开始的恋爱，不是吗？男女主角因为各自的性格缺陷而选择着逃避，而故事里的另一对主人公也因着现实的差距而选择了逃避。男二号高大帅气，很受女性欢迎，总有漂亮女生主动邀约，偶尔会跟他们约会，说话直接，分手时从不拖泥带水，总给人一种对待感情不认真的渣男印象。女二号有气质的广告公司高管，圈内第一位女部长，对待工作充满感情，对待生活也从不马虎，即使身为大龄剩女也想要帅气的生活。这样一开始互看不顺眼的两个人，一个32岁，一个49岁，是怎么样喜欢上彼此的呢？也许是偶然发现彼此住在同一栋小区，也许是忽然听到男生说出的心事，也许是经常在家附近的一间小酒馆里偶遇，说些白天没机会跟其他人分享的小事。一次因为广告公司提案与一贯理念不符而跟上司吵架，坚持自我意见的回家途中，女二号说想传达给所有的女性，要独立勇敢地生活下去，即使生活中有各样的不如意，即使表面看起来风光，内心时常孤独，也想要帅气的生活，想带给比她年纪小的女生这样的希望。说着说着没忍住眼泪，慌忙擦泪的瞬间，同行的男二号上前帮她挡住，她说谢谢帮我掩护，男生说不是掩护， 是不想其他任何人看见你流泪的样子。还有一次，在历史博物馆里，被想要追求自己的女生硬拉来看展的男二号问身边的女生，想不到你是会来看这种展览的人。女生笑说，客户送的票原本不想来，但是能跟帅哥一起来也算没有浪费。男主笑着说，原来自己是被利用了。不经意地抬起头，看见站在一幅壁画前看得入神的女二号，他就这样长久地注视着她，直到被女二号发现，看到她身边的女伴，女二慌忙地介绍自己是住在同一栋楼的邻居，然后转身离开。一直保持优雅独立的女二号，49岁的年纪，遇到32岁的帅哥，选择逃避是理所当然的。论年纪，男二号可以做他的侄子了。为了正面拒绝男二号，女二把他约到自己家，素颜穿着日常家居服，给他看自己刚拿到的体检报告，说，看到标红的指标了吗？骨密度低下。40岁以后，不正常的指标逐年增多，女性荷尔蒙逐年降低。跟我比起来，你实在太年轻了。你出生时，我已经17岁。你20岁，我已经37岁。等你到了不惑之年，我就年近花甲。我们都是被困在成人世界里的人。以后见面还可以像以前一样，一起喝酒聊天。男二号听完说，我没有办法把你当成一个普通阿姨来看待，喝完这杯酒，就结束这一切吧。以后就不必再相见了。镜头的结尾，女二号独自坐在沙发上，看着桌上的空酒杯，说了一句，酒真好喝啊。逃避虽然有用，但毕竟无法消除痛苦。从根本上讲，世间的痛苦分为两种，一种是直接的痛苦，另一种则是试图逃避痛苦所带来的痛苦。在我们的生活中，第二种痛苦太过常见了，每个人都有逃避痛苦的倾向，以至于很多时候根本没有意识到有这样一种痛苦的存在。而第二种痛苦带给我们的，往往是内心的折磨和损耗。就像住着白蚁的木屋，你找不到白蚁的踪迹，但就是这样一点点被蚕食着，无法摆脱。这部剧的结局，两对主人公终于鼓起勇气，不再逃避，从总要有些胜算才能去做事情的成人世界迈出了一步，去直面自己也不知会如何的未来。看过这样一句精妙的评价，说韩剧就是你在所有人眼中都闪闪发亮，却唯独看中了我；而日剧则是，在所有人眼中都平凡又渺小的我们，却在彼此的眼中闪闪发亮。就如接下来要听到的这首歌里唱的一样，我们只是共享了几个故事，对你来说也许是平凡小事，说出的字一秒就变成历史，我却想紧抓着不让它流逝。我在想，人与人的相识相知都只不过是共享了几个故事，在旁人眼中不足挂齿的小事，对我而言是隐秘的心事。恰好有你愿意倾听，且不想让任何别的人看到我脆弱的样子。本期节目到这里就结束了，如果喜欢我们的节目和文稿，欢迎关注微信公众号不期而遇 FM， 搜索不期而遇 Radio， 不期而遇汉字的全拼加 RADIO Radio 就能找到我们了。我们下期再会。
我们只是共享了几个故事，对你来说也许是平凡小事，说出的字一秒就成了历史。我只想紧抓着不让它流失，我们其实才是最适合彼此，多想让你知道我此刻心事。今天的事明天是否还坚持，你是否还有勇气再说开始。紧抓着不让它流失，我们其实才是最适合彼此，多想让你知道我此刻心事。今天的事明天是否还坚持，你是否还有勇气再说开始。